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8号星期五，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特朗普政府在星期四发布一项新的禁令，将会限制美军基地使用中国制造的电力设备。彭博新闻社报道引述两名熟悉该禁令的能源部高级官员所透露的信息，说美国政府的这项决定是为了保护美国设施不受外国敌手染指。根据能源部长丹布鲁耶特在星期四发布的禁令，为美国军事基地和其他重要防御设施提供电力的公用事业将被禁止使用来自中国的高压变压器和其他所谓的大宗电力设备。该命令自发出之日起30日有效。美国提醒太平洋岛国要警惕中国以低价竞标海底电缆项目所构成的安全风险，铺设海底网络电缆是这个地区的一项国际开发工程。据路透社星期四的报道当中引用两名了解这个项目的消息人士说，美方所指的中国公司是华为海洋网络有限公司，简称华为海洋。华为海洋是最近从中国网络设备企业华为公司分拆出来的一部分。这间公司目前最大的股东是在上海市上市的江苏亨通光电有限公司。虽然亨通光电公司掌握住华为海洋高达 80% 的股权，但美国仍然提醒这个太平洋岛国不要给华为海洋参与这项项目关键部分的基础设施项目。最近两年，美国政府一直说服自己在西方的盟国阻止华为公司参与他们的 5G 网络建设，以确保西方国家的网络安全。今年7月，美国向麦克罗尼西亚联邦发出了外交召会，对华为海洋和其他中国公司的参与表达了战略层面的担忧。这批中国公司和中国的情报以及安全机构存在合作关系。消息人士说，美国在发出召会之前曾经向麦克罗尼西亚和鲁鲁政府的发展机构发出过警示，要他们警惕华为海洋参与所带来的风险。鲁鲁是台湾的邦交国。美国军方严厉批评中国爽约没有参加计划今个礼拜召开的一个双边高级别视频会议，说这个是中国不遵守协议的又一个例子。但北京回应说美国的讲法同事实不符。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海军上将在星期三发表的声明说，中国并没有如约出席原定的会议，这个应该成为今后所有要同中国达成协议的国家的一个警示。声明说，按原定计划，中国将参加在12月14号至16号举行的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协定有关的会议，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海事安全。中国海军发言人刘文胜大教在声明当中承认，今次会议是中美两国国防部门原本商定好的，但是他解释说，美方拒绝采纳中方就会议的议题和安排提出的建议，强推美方的议题设想，压缩会面时间，改变会面性质，甚至在双方还未就议题达成一致的情况之下，企图强压中方参会。美军表示，从1988年以来，美军和中国军方定期会面，就海上安全机制协议有关问题进行讨论。今年由于疫情原因，双方的会面改为视频会议。一场大规模降雪在星期三席卷美国东部各州，波及5000万名居民生活。在纽约纷飞的雪花映衬住仍然停留在时代广场上的圣诞老人和自由女神像，为公众带来节日的气息。虽然降雪量达到20至30厘米，但是纽约市长白思豪在星期三说，这个不会影响到纽约市新冠疫情的发放。白思豪说，根据他的观察，落雪不会带来很大的改变，纽约市预期将会继续分发疫苗，扭转局面，为市民接种。随着辉瑞新冠疫苗在全国各地继续发放，越来越多的医护人员、高危人群和政府工作人员参与到首批接种的行列当中。在星期三，有媒体报道，阿拉斯加一名医护工作者在接种辉瑞疫苗之后产生了明显的过敏反应，目前正在入院接受治疗，但是情况稳定。目前仍然有一部分公众对疫苗可能产生不良反应而表示疑虑，有调查显示只有大约60%的受访者表示会考虑接种疫苗。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尔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很快将会进行接种。 而當選總統拜登嘅星期三亦對媒體話，佢無意超越優先次序，但係78歲嘅佢仍然係屬於高風險人群，所以佢喺下個星期會公開接種，並借此向公眾展示疫苗嘅安全性。之前拜登曾經表示，一月份入主白宮之後，對抗新冠疫情將會係佢嘅工作重點。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今日时事经纬环节。
针对去年反送中期间，有公务员组织新工会多次发起或者参与游行集会。今年6月30号生效的港区国安法规定，香港居民任职公务员必须宣誓或者作出声明，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政府。12名副局长、14名政治助理和多名部门首长级公务员星期三和星期五在政府总部宣誓，由特首林郑月娥监誓。公务员宣誓的新安排引起争议，多个民主派团体反对当局强推公务员宣誓效忠，批评林郑月娥将国安法变成接近20万公务员头上的一把刀，忧虑公务员奴隶化。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去年香港发生反送中运动期间，有公务员组织新工会多次发起集会和参与游行，反对当局修订逃犯条例，亦都有公务员参与抗争被拘捕，引起北京和港府不满，有公务员和政府对着干。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今年6月30号生效的港区国安法引入新规定，其中第6条规定，香港特区居民就任公职的时候必须签署文件确认或者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政府。为了落实这项新规定，香港公务员事务局要求由今年7月1号起新入职的公务员签署相关文件，拒绝签署者将不获聘用。至于现职公务员的安排，公务员事务局会咨询主要公务员团体，经考虑之后才决定执行有关规定的细节。在未有港区国安法之前，需要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的公务人员，只限于特首、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和司法人员。在政府任职的一般公务员没有这个要求，他们只是需要尽忠职守，对特区政府负责。港府因应港区国安法的新规定，决定要求全体现职公务员宣誓和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星期日，即是12月13号接受电视台访问表示，将会在12月底至到1月初发出相关公告，预计有一个月时间安排全体现职公务员签署相关声明，而常任秘书长等首长级公务员会另设宣誓仪式。聂德权表示，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和对特区负责是公务员的基本责任和入职条件，公务员由入职的时候都应该知道。他形容签署声明是一项承诺和确认，拒绝签署者在程序上有机会解释，最终或者会被革职或者是要求退休。至于违反誓言的公务员会不会被视为违反国安法，聂德权回应表示，公务员的誓词属于承诺式，违反誓词本身并不是刑事罪行，但是违反誓词往往会涉及一些行为，要看看行为本身是不是违法。多个公务员工会对于现职公务员宣誓效忠的新安排有疑虑。华员会会长李葵燕星期二，即是12月15号在香港电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对特区政府负责，一向都是公务员的宪制责任。他认为政府有责任讲清楚宣誓新安排的法理依据，如果有公务员拒绝签署声明有什么后果，以及签署之后违反声明有什么后果。李葵燕又表示，上个星期曾经和聂德权会面，但是对方没有讲清楚 是不是会解雇拒绝签声明的公务员，只是说会循解雇和离职的方向跟进。
会循着呢是即是解雇啊，循着离职这个方向这样去做。即是循着这样的方向。那即是说是会是个结果会是这样啦。那所以我们就觉得即是如果政府是想着是这样的，他应该讲得清清楚楚，他应该就不应该含糊其辞，不应该闪闪烁烁这样。那么应该讲哎呀就即是不会给你升职，应该又不会给你申请延迟退休，那都炒友了，那么讲这些来没什么意思啦。
亦都有唔少公務員擔心喺網上發表言論會唔會令佢哋違反誓言，甚至會墮入國安法嘅法網。多名民主派區議員、前立法會議員同埋民間團體代表，10月14日召開記者會，發表民間聯合聲明，反對當局強推公務員宣誓效忠，批評當局製造白色恐怖，與會代表高呼口號。
撐公務員，
撐公務員，
撐言論自由，
撐言論自由，
撐香港人，
撐香港人，
公務員不是奴隸，
公務員不是奴隸，
公務員服務香港市民，
公務員服務香港市民。
前立法會議員毛孟靜批評聶德權無視市民對公務員宣誓的睇法，自以為可以一錘定音，他認為這種做法是加強白色恐怖，擔心影響公營廣播機構香港電台的編輯自主。毛孟靜表示，港英殖民時代香港的公務員都不需要宣誓效忠英女王，他認為港英時期的公務員體制一直運作良好，他批評特首林鄭月娥政府向北京獻媚，將港版國安法變成接近200,000公務員頭上的一把刀。
就是今次打壓公務員，由聶德權代表整個林鄭政府，不單止是被人覺得他是揣摩上意，想向北京擦鞋、淺眉、討好、交心等等，他更加是將一條國安法是變成無處不在，處處都在。這個是我們接近200,000公務員頭上的一把刀，是非常令人憤慨的。
公民中心成员欧赞连宣读声明表示，香港人有权表达意见，反对个别政策是正常不过的事，而公务员作为香港人一份子，亦都可以表达意见，参与集会游行。他担心港府引入宣誓效忠，将公务员变成应声从和奴隶化。
宣誓效忠变相成为不服从即是违法，即是我们不赞成一样东西都是变成违法，表達意見亦都係一種違法，將公務員奴隸化，不理是非黑白去支持特區政府。咁我諗呢個並不是香港人、香港市民所樂見嘅。
荃灣區議員劉志雄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實施港版國安法之後，其實已經變成一國一制。他認為港府的運作越來越配合中國，引入宣誓效忠的文化，進一步將香港的公務員變成中國的官員或者幹部，完全要忠於政權，
要去完全變成一個的奴才，完全信服好像大陸咧，即係咁樣咧，要信服黨啊，信服即係個即係政權咁樣，係而唔可以有自己嘅獨立思考。喺政治上面咧，一定係要跟隨翻政權嗰套即係嗰套嘅即係路線啦嚇。咁樣咧，其實咪就係將香港咧變成大陸咁樣啦嚇。
在一片爭議聲中，12名副局長和14名政治助理星期三，即是12月16日在政府總部宣誓，各政策局常任秘書長、部門首長和首長級薪級表第六點或以上的高級公務員，星期五即是12月18日朝頭早在政府總部集體宣誓，兩日的宣誓儀式都是由特首林鄭月娥監誓。林鄭月娥星期五致辭表示，港府要求公務員宣誓或者簽聲明，是俾公務員公開確認他們的責任。雖然宣誓只是簡單儀式，簽署聲明亦只是一紙文書，但是有標誌性的作用。 佢促請公務員時刻都緊記誓言，盡忠職守，對特區政府負責，以事不避難的精神全面貫徹一國兩制，維護中國國家安全。香港網媒眾新聞星期五報導，他們日前分別向各個政策局、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辦公室查詢，港府全體12名副局長和14名政治助理有沒有持有英國國民（括弧海外護照，即是 BNO） 其他外國護照或者擁有外國居留權。香港政府新聞處統一回覆表示，由2017年起，所有副局長和政治助理都不會擁有外國國籍。眾新聞記者再追問一眾副局長和政治助理是不是持有 BNO， 新聞處口頭回覆表示沒有任何補充，未有正面回應。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2020年伴随着新冠病毒大流行从中国系扩展到全球，作为世界经济最强国的美中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专家认为，随着特朗普时代结束，拜登政府上台，美中关系在各个领域当中的紧张关系多数仍然将会继续，有些则会缓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目前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贸易战仍然是继续进行，在 5G 網絡和其他高科技領域競爭激烈，對習近平政權在新疆、香港的人權侵犯，對台灣的軍事威脅，以及在南中國海的擴張，雙方延遲行動針鋒相對。美國的外交智庫外交關係協會說，美國當選總統喬拜登從上任的第一日起將會必須面對這些挑戰。該協會中國研究高級研究員亦明認為，特朗普政府的中國政策會繼續存在，或者至少現政府正是努力確保這些政策會繼續。葉明說，特朗普政府在大選後數個星期裏面就西藏、台灣、金融脫歐、南中國海等相關議題展開活動，強化和擴大了過去四年制定的這些政策的規模。11月20日西藏流亡政府領導人洛桑辛格訪問白宮，成為60年來藏人行政中央訪問白宮的第一人。11月20日美國與台灣政府在新的經濟對話機制之下舉行首次高級別的會議，簽署了一項在衛生技術和安全方面的合作意向書。11月30日據報道，特朗普總統發布政令，阻止美國投資人從明年起購買31有中國軍方背景公司的股票，推進雙方金融脫歐。11月23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萊恩訪問越南、菲律賓，強化國際社會對中國在南中國海擴張行為的抵抗。葉明指出，雖然這些最後一分鐘的行動似乎旨在比拜登政府製造更大的困難，但是事實就剛剛相反，特朗普政府採取的政策越多，比了拜登團隊留下的共幹和選擇餘地都越大。當選總統拜登將會如何處理各個領域都處在惡化之中的美中關係呢？葉明認為，是否保留對37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關稅，對拜登將會是一個挑戰，而對美澳印日四方安全對話機制、提升美台關係、制裁侵犯新疆香港人權的中國官員，可能會保留。積極起訴中國在美國滲透影響力的人雖然會保留，但會作出重大的調整。英明也指出，拜登政府在糾正特朗普政府放棄美國傳統共幹和影響力的資源方面會輕易取得成就，而拜登政府的重點將會是重新加入國際組織和協議，恢復和歐洲盟國的關係，加強美國自身重構美中外交關係的框架。但是葉明同時又指出，糾正特朗普政府中國政策之中的錯誤僅是在拜登執政頭100日裏面有效，而對拜登政府真正的考驗就是其餘1360日之中他如何應對中國的挑戰。根據美國網絡新聞媒體 Axios 報導，僅是2020年特朗普政府就採取了159項與中國有關的政策的行動，重塑了美中關係。 拜登同民主黨以及中國打交道態度是否強硬，將是明年關注的重點。亦都是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事務教授羅伯特·薩特講的說話。研究中國數十年的薩特教授認為，拜登同民主黨對中國的立場一向比較軟弱。他說，如果回頭看一下2019年競選期間所有民主黨候選人的記錄，他們並不將中國當作迫在眉睫的危險。薩特又說，拜登在2019年競選期間的記錄，他在很大程度上迴避了這個問題，後來他改變了，或者因為他的團隊的人轉了很大的彎，但是問題是這種改變是最近才發生的。他們在這些問題上能夠走得多遠呢？薩特深表懷疑，因為薩特認為目前有比中國更加緊急的事項擺在新政府的面前。此外，薩特教授對當選總統拜登聯合美國盟友一起應對中國挑戰的講法亦都提出了疑問。首先，他們並沒有說要怎樣做，薩特說。其次，薩特認為要聯合並不容易的，因為這些盟友和美國的立場並不一致的，美國對中國挑戰的認識更是具有前瞻性，而多數盟友和中國在商業上面關係密切。再次，中國正是以此為槓桿達到自己的目的，這些目的和美國的利益相違背。薩特又表示，盟友可能會願意犧牲很多在中國的商業利益，因此你要怎樣才能夠令到他們和你一起來到實行應對中國挑戰的反制措施呢？薩特問話。在回答美國之音，特朗普政府對華對抗政策是否會在拜登政府之中繼續的問題的時候，薩特教授說，他一生從未投票給共和黨，他本人2016年為希拉里競選工作，但他認為特朗普政府在對中國政策上作出的改變絕對是非常重要的。他又認為特朗普政府的國防戰略、印太戰略和國家安全戰略都是很好的應對中國挑戰的戰略。他又指出，任何對特朗普政府在這些戰略上的大幅度的逆轉都會冒來自國會強力反彈的風險，而且媒體亦都會對此予以密切的關注。對當選總統拜登來說，目前壓制新冠疫情在美國的爆炸性大流行是當務之急。外交關係協會全球健康高級研究員黃炎中認為，新冠大流行正是加速美中關係螺旋式的下滑。他說，在美國和國內政治交織在一起的新冠大流行使到美中兩國漸行漸遠。特朗普總統追責中國造成大流行，指責世界衛生組織充當中國的牽線木偶，並以此轉移美國國內對疫情惡化和種族矛盾激化的視線，在中國政府控制病毒擴散的能力和美中外交爭吵鞏固了民族主義和反美的情緒，結果美中兩國的民族對對方的負面看法都創下了新高。對於這個需要國際合作而又已經被高度政治化的議題，拜登新政府應該如何來應對呢？黃炎中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新政府上任帶來了改善美中關係的契機，但是美國的外交政策必須服務於國內政治的需要，因此在疫苗這樣的事關分配的問題上面幾乎並沒有合作的可能。但是黃炎中認為，雙方或者可以在一些並沒有太多政治化的協調性領域開始合作，譬如國際旅行的限制的措施，怎樣在疫苗出現的情況之下使到國際旅行更加容易一些，而又不影響雙方合作抗疫，這些是雙方可以探討和合作的方面。不過黃炎中表示，關鍵還是要看雙方是否有政治意願，因為無論是合作抑或是協調都要坐下來到談過。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孔傑榮說，在可見的未來，2020年北京對香港自由的鎮壓，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國和美國等西方自由民主國家關係的損害是不可逆轉的。孔傑榮又說，這種急劇轉變將不會是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終結，因為它已經開始促進和中國大陸的經濟的融合，但是它肯定會使到香港750萬人之中的大多數對民主希望產生破滅。他又說，被香港人指責對中國軟弱的當選總統拜登將會繼續在如何應對上面遭遇到挑戰。 孔傑玲在回答美國之音有關拜登應該如何做的問題的時候表示，美國應該為香港移民打開大門，美國應該做的爭議最少的事情就是歡迎香港人。他又補充說，星期三美國國會就此舉行聽證會，但是孔傑玲表示中國政府很有可能會加以阻止。目前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都已經表示要接納香港移民，不過孔傑玲指出這些會引發有關中英協議的進一步的問題，因為根據協議、根據香港法律、根據基本法，中國政府應當尊重聯合國公民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該公約禁止出國管制。中國政府曾經說，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規定，香港回歸之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區的法律予以實施。中國雖然在1998年簽署了這個公約，但始終並沒有批准實施。該公約第十二條第二款規定，人人應有自由離去任何國家，連他本國在內。孔傑玲說，拜登政府的香港政策除了移民之外，可能會比特朗普政府更有選擇性和更加敏感，他們對制裁的適用會更有選擇性，會保持對引渡協議的暫停和一些金融制裁，但他認為會採取更平衡的政策。2020年美中之間在技術領域的競爭大幅升級，外交關係協會新興技術和國家安全負責人阿當西格爾說，在今年5月美國商務部撤轉了對中國華為公司芯片的供應，並且擴大了對使用美國技術的限制，這些措施是對該公司 5G 業務的嚴重的打擊。西格爾說，特朗普政府出於國家安全考慮禁止中國應用程序 TikTok 和微信，並且宣布有意限制中國電信運營商和雲服務的供應商，並且限制中國開發商進入美國移動應用商店。北京就宣布減少依賴國外市場和技術的新戰略，並且以減輕華盛頓的壓力。同時中國領導人對技術領域採取了更多的政治控制，頒布反壟斷法，限制大型國企的影響力。美中之間在技術上的鬥爭不會在2021年消失。西格爾又說，拜登政府的技術政策可能會更加多邊化，並且與國內經濟計劃更加緊密地聯繫起一起，但仍然會以與中國的競爭作為導向。北京不會放棄提高本地創新能力和降低美國供幹率的努力。目前技術競爭已經成為雙邊關係的決定性的因素。2020年戰狼外交已經成為中國外交的主要的特徵，這些是外交關係協會中國研究高級研究員朱利安·格維茨說的說話。但是格維茨又表示，戰狼外交的記錄顯示得適得其反，與中國爭執不休的國家似乎並沒有受到威脅，澳大利亞、印度和美國等國對中國的態度已經急劇轉為負面。中國聲稱他口頭上面的打擊純粹是對美國和其他國家批評的防禦性的回應，如果這些為了防禦，那些就證明了代價會很高。中國的戰狼外交在拜登時代是否還會繼續呢？格維茨並沒有直接回答，但是他對戰狼外交原因的分析似乎說明了他還會繼續的，但是可能有所降溫。根據他的分析，戰狼外交是自認為真男兒的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美國正是走下坡路的時代，中國尋求國際的話語權，用民族主義彰顯國力的必然，但另外一個原因就是特朗普總統的挑釁的言辭。網絡新聞媒體 Axios 說，2021年美台關係走向值得觀察，特朗普政府和台灣簽署了美台自由貿易協定的意向書，但是在特朗普任內並未實現。很多與拜登競選陣營關係密切的專家讚揚了這個舉動，拜登政府將會如何繼續這個協議呢？記者華盛頓大學國際事務教授薩特說，基本上特朗普政府確實以他們之前或者自關係正常化以來從未見過的做法拓寬了對台的政策。沙特教授強調，特朗普政府的對台政策 是對中國對台施壓的反應，中國的壓力一直試圖改變現狀。沙特教授認為拜登的做法會有所不同，從過去來看，他同奧巴馬嚴守一種政策的做法一致的，而同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啱啱相反。因此如果發生這種情況，你會看到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受到了限制，他並不認為你會很明顯地看到，但有些做法會逐漸萎縮。但是沙特教授同時又說，由於台灣問題在美國國會已經形成兩黨的共識，拜登政府不是幾有可能大幅度逆轉。如果你想要資金振興美國的經濟，應對大流行等等，難道你真的會為了緩和和中國的緊張而願意在國會山遇到麻煩呢？沙特教授是這樣問的。以上是美國之音方冰紐約的報導。
美國國會剛剛通過的國防預算法案提出一項新的威脅計劃，以有效應對北京日益擴大的野心。國防與安全專家說，當選總統拜登入主白宮之後，在延續現有政策的同時，可能會試圖重建新的同盟以應對北京。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的報導。
美國2021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上個星期已經在國會參眾兩院獲得通過。觀察人士注意到法案之中的很多條框在諸多方面涉及中國，其中的太平洋威脅計劃引發各界的關注。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法案通過之後表示，他將會否決2021年度國防政策法案，並且說中國是該法案最大的贏家。特朗普並沒有具體說明是哪一些擔憂使到他認為該法案有利於中國。美國國會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在法案投票之前說，法案將會令到美國的部隊做好威脅中國的準備，並且在印大地區展現強有力的姿態。美國國會參議院在12月11日星期五以84票贊成13票反對的投票結果通過2021財年國防授權法案，法案星期二已經在眾議院以壓倒性多數獲得通過。分析人士認為這是一項防否決的法案，在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之中，以足夠票數達到三分之二多數標準通過的法案，使到特朗普否決的威脅變得毫無意義。曾經在美國國防部的國防語言學院擔任文化意識教官的白伊麗博士表示，剛剛相反新的威脅計劃為如何有效威脅中國，加強美國在亞洲的防禦的姿態提出了重要的一步。拜登將會延續特朗普和奧巴馬的總體國防政策。華盛頓智庫哈里遜研究所政治軍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魏茨博士對美國之音表示，並沒有人知道特朗普所說的中國擔憂是什麼，而當選總統拜登上任之後的中國政策才是應該關注的重點。魏茨認為，雖然當選總統拜登目前尚未有詳細說明自己所計劃的中國政策，但是很有可能他的政府將會繼續遵從與特朗普以及奧巴馬政府相同的總體國防政策。魏茨又說，加強美國在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力量，將美國與日本以及其他國家的現有聯盟安排進一步現代化，與印度以及一些東盟國家等新夥伴發展安全關係，並且通過抗衡的作業和外交自由來到反對中國過度的領土聲索。前國防語言學院文化意識教官白伊麗認為，拜登不會立即撤銷特朗普政府的一些舉措，而是會組建一個全球聯盟來到處理中國的問題，而不是好像特朗普那樣認為他可以通過邀請習近平在他的佛羅里達莊園會面來到和習近平進行一對一的打交道。拜登將會如何區別於特朗普的中國政策呢？分析人士認為，特朗普總統上任之後打破了華盛頓建制派的行事的風格，在處理美中雙邊關係方面採取了一系列的獨立獨行的政策，使到美中雙邊關係跌落到了40多年來的低谷。因此拜登入主白宮之後，如何處理和改善華盛頓和北京的關係，成為全球各國密切關注的重要焦點之一。 國防與安全專家對美國之音表示，當選總統拜登上任之後，除了保持美國國防和外交政策的連續性之外，可能將會回歸華盛頓傳統的建制派的道路。前國防語言學院教官白伊麗博士說，特朗普執政四年，將這個既有框架的大部分都拋在一邊，因此拜登可能不會在中國政策上面提出新的方法，而是選擇那些有經驗的人來跟中國打交道。他又認為拜登希望通過那些贊同既有的管理雙邊關係的框架的人員，改善目前跌入低谷的美中關係。哈德遜研究所的魏慈博士就表示，拜登和特朗普的區別可能會更多地存在於其他的領域，例如提升和促進中國的民主和人權的改善，更直接地和北京競爭全球和區域國際機構的領導權，例如在聯合國和東盟等相關機構當中。魏慈又認為拜登可能會試圖建立一些新的機制，譬如以中的 D10 民主集團減少那種壓迫盟友支付更多費用的要求，並且通過和其他國家合作在全球範圍內實施各方認同的行為標準，包括一帶一路倡議，來到增強美國的共鋼的作用。不過亦都有相關領域專家認為，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這個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經過40多年的發展和演變，已經瀕臨你死我活的邊緣。曾經在小布殊政府之中擔任國防部中國事務官員的約瑟夫博斯科日前在國會散佈撰文指出，拜登需要增強而不是削弱特朗普所推行的中國政策。以上是美國之音林森華盛頓的報導。
無論是兩大互聯網公司阿里巴巴和騰訊，本星期一因為壟斷行為都遭到處罰，還有11月初被臨時叫停的螞蟻金服上市案。分析人士說，中國監管單位釋出的信號越來越明顯，這個就是北京當局正在收緊對網絡經濟的反壟斷監管，這個意味著中國互聯網企業野蠻擴張的時代即將告終。下面是記者王麗玲的報導。
據四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分析人士說，中國當局已經意識到互聯網巨頭壟斷市場所形成的不公平競爭以及對實體經濟的威脅，所以他們說中國的監管單位正在逐漸強化反壟斷法的修法和執法力度，去管控網絡經濟亂象，包括行業之間利用支配地位或者資本優勢對競爭對手的封殺，例如逼電商站隊平台二選一，或者利用數據優勢進行消費者的價格歧視，例如大數據殺熟，亦即是平台上同一商品的服務向舊的顧客的價格比新的顧客高等的坑殺熟客的手法。分析人士預期未來網絡領域這一類粗暴的壟斷行徑將會受到大幅的壓抑，而互聯網公司亦要將國家經濟和產業健全發展放在個別企業的獲利之前。不過他們亦認為中國在打擊壟斷上的法源、監管機制和執法經驗都不成熟，未來在建立反壟斷的全面治理上將為一個漫長而且充滿挑戰的過程。中國自從2008年實施反壟斷法以來，今個星期首次針對兩大互聯網公司製出了反壟斷的罰則。阿里巴巴和騰訊因為被指未依法申報已完成之併購案而被罰50万元人民幣，即是大約75000美元。雖然這個罰款相對於兩大企業的營收只不過是九牛一毛。對此，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金融系副教授呂徐啟說，反壟斷法施行這12年來對互聯網企業形同虛設，是因為政府對網絡經營的刻意扶植，但是隨著企業做大，未來監管趨緊已經是一個趨勢。呂徐啟說，這些企業做強做大之後，用了非正常的手段進行惡性競爭，將競爭對手趕出市場，壟斷過高的市場份額，這個一種做法實際上使到市場的活力被抑制或者扼殺，利用了壟斷性的經營實際上是對市場是一個損害。
以前中國前三十大的 Apps 計算，七成都屬於在阿里巴巴和騰訊旗下，而這兩大公司系統據估計亦都各自坐擁10兆人民幣，亦即是 1.5 兆美元市值的生態圈，其他例如外賣、行動支付、共享單車等等網絡領域的龍頭企業，它們的規模亦都是不可同日而語。北京海豚智庫創辦人李成東說，隨著互聯網公司的規模越來越大，它的爆炸性增長都令到各國政府警惕，興起了全球反壟斷的潮流。但是相較於美國的 Facebook 和 Google 等等並購擴張型的壟斷是不同，中國企業利用壟斷地位打壓對手的惡性競爭太過普遍，尤其要加強監管才可以返回良性競爭。他說中國這種互聯公司二選一是很普遍的，就利用他們這種壟斷地位去打壓競爭對手，打擊中小型的創業公司，這個情況非常普遍。他又指中國的壟斷方式和美國並不一樣。京東在2015年曾經控告阿里巴巴旗下的天貓，迫使商界平台之間二選一，而淘寶商家去年亦向媒體爆料，指被阿里巴巴持續逼簽獨家合作協議，等於是電商重要是要站隊二選一。除了二選一亂象，分析人士說平台經濟的大數據坑殺客戶和實際性的擴張，亦是迫使中國要出手監管的理由。李徐啟說，互聯網企業初期採取低價策略吸引新顧客，等到做強做大之後，在少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之下就拉高價格，已經是行業之間普遍採用的競爭壟斷手法，它有損消費者權益的常態，尤其只能夠靠政府出手監管去糾正。而另外，中國的跨境電子商務專家唐生說，中國數字經濟和線上電商經濟過去20年來迅速發展，雖然在用戶數量、成交金額和單量上持續創新高，但亦對線下的實體經濟和環境等帶來實質的傷害，中國必須找到更平衡和永續的成長。唐生說，數字經濟裡面的電商經濟發展得太快的話，會對實體經濟或者說對科技進步並沒有做好準備的充足的準備，包括政策的準備、法規的準備，包括針對壟斷的這些制度性方面的安排。唐生又說，數字經濟是中國未來要維持整體經濟動能的重要因素，所釋出的市場機會應該要開放給所有的參與者，不能夠由少數幾個大型的企業壟斷。而每年的銷售單數已經達到700億張的電商經濟，亦要盡快找到更加環保的營商模式，因為他們單是今年所使用的膠袋包裝就已經可以圍繞地球1200個圈，對環境傷害太大。面對中國網絡經濟這幾年來為了追逐獲利而衍生的很多亂象，他說政府出手清理的時機已經到了。據新美國智庫的中國數字經濟研究員特廖洛就說，近這幾年大型互聯網企業的規模已經大到一個臨界點，再加上螞蟻金服，令到當局看到他們對大型國企銀行主導的金融業所能夠帶來的潛在破壞力和不公平競爭。所以在暫緩這宗估值高達370億美元的上市案之後，北京明顯開始收緊對網絡經濟的監管。特廖洛說，螞蟻上市案叫停之後，北京似乎進入了全面重新評估的階段，開始規劃對金融科技和大型互聯網電商、支付和金融服務公司的最佳監管模式。特廖洛又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11月中旬參觀江蘇省的南通博物院時，特別指出19世紀的實業家張宇是中國民營企業家的模範，似乎就是向互聯網民企喊話，必須要將產業和國家發展置於個別企業追求私利的商業模式之前。亦就是這個前提之下，據觀察人士報道，螞蟻金服董事長井賢棟星期二12月15日在北京出席第四屆中國互聯網金融論壇時，特別公開發言指出，螞蟻在經過一個幾月的內部體檢之後，正在認真學習「十四五」規劃建設和中央一系列關於金融安全和金融穩定發展的政策精神，對照監管部門的要求，認真進行全面的自我審查，並且積極配合監管進一步落實監管要求。這個是上線案暫緩之後螞蟻高層主管首度的公開發言，而這番說話看得出來是呼應了習近平對民營企業家的期待。 特廖洛同吕徐启都表示，面对中国吹紧嘅反垄断监管，科技巨头规模再大亦无力抵抗。虽然他们亦会针对无法执行处或者其他细节讨价还价。至于在监理环境的建立之上，特廖洛说，由于全球都正在摸索一套可以兼顾网络创新的有效监管制度，所以中国亦不例外。他认为中国初期会仿效英国、新加坡和日本推出所谓的监理沙盒 Regulatory Sandbox，令到業者在風險可控的環境之下盡情嘗試創新的產品，並且同監管單位密切合作，反覆試驗，以共同找出監理和法制上的落差。呂徐啟認為中國的市場機制本來就不成熟，經濟和非經濟因素的糾葛之下所形成的壟斷，現在要糾正特別複雜，就連規則的制定也都有來自各方勢力的博弈，充分反映出中國在反壟斷處置上的複雜性，所以這個過程將會緩慢而且是充滿挑戰。他特別提出了幾項的隱憂，分別就是第一，反壟斷法會不會真正落實到實處，你說成為對企業進行無端打壓甚至利益分贓的利器呢？第二，反壟斷的途徑究竟是什麼呢？呂徐熙說，罰款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但如果採取分拆方式，以中國互聯網企業交叉持股結構的複雜，恐怕可能只會淪為假拆分，無助於打擊壟斷。而第三，在反壟斷的處置過程當中，公共和私人利益怎樣劃分，甚至怎樣因應各方勢力的博弈，這個都有可能影響到執行成效。建立反壟斷監理制度的工作可以說千頭萬緒，中國現在已經踏出了健全法源的第一步。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在對於雙十一促銷期間發布他們所起草的關於平台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徵求意見稿，新增了七條條文，亦即是反壟斷法施行12年來的首次大修。這個適用各型的中外資的反壟斷指南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就是大幅度提高處罰的金額，最高的罰款除了是續用可以達到上年度營收 10% 的規定之外，對於沒有營收的經營者，罰金更從50萬提高到5000萬人民幣，也就是750萬美元，相當於罰金100倍的調升。分析人士普遍認為，這個體現出中國政府對企業壟斷行為的零容忍態度，未來進一步實施之後，亦應該對企業有一定的阻嚇效果。不過，電商專家唐生就話，佢期待北京當局應該未來兩至到三年成立國家級的數字經濟局或者數字經濟部，去統籌互聯網企業的監理事務。唐生話，如果冇呢一個帶有賦能監管、協調政策同執法力度的統籌主管機構的話，當局對企業的真實財務數據、未來互聯網趨勢的掌握、產業結構矛盾的本質都難以做到精準的判斷，亦會影響到反壟斷法的執法力度。例如，如果無從掌握某個企業的真實財務表現，可能就無法針對壟斷行為而製出具有痛點和力度的罰款，這樣的話就達不到反壟斷的目標，因為只要利益仍然大過罰款的話，大多數企業仲是會挺而走險追求利潤。唐生亦呼籲當局要採取綜合治理，納入業界的法律意見。他說，互聯網的發展已經顛覆了很多過去的監理理論，如果當局在修法的過程仍然交由少數學者依據過去的理論和經驗去制定法律或機制，恐怕不切實際，亦難以配合未來的發展趨勢。由於受到了反壟斷監管風向趨勢的影響，中國的大型互聯網科技股，例如美團、京東、騰訊、阿里巴巴和小米等等，近期的股價都受到壓抑。未來如果反壟斷監理進一步落實，海豚智庫的李成東說，互聯網科技巨頭的並購進步是會放慢，這個肯定會影響到他們長期的增長。不過，由於大型企業對粗暴壟斷行徑的叫忌，這個亦會令到中小型商業對手的競爭力和消費者的權益受到更好的保護，令到整體的產業發展更加健全。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在台北的報導。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 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2020年新冠疫情和美国总统选举成为中共宣传机器营造民族狂热和爱国激情的最好的时机。习近平宣称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那到底北京的民族狂热是中国的崛起，还是美国的衰落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中共官媒估计说，对西方的制度迷信应该醒了。在智囊学者的笔下，美国制度导致疫情泛滥、政党恶斗、社会分裂。反观中国，疫情得到完全的控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正是走在法力超越西方的道路上面。中共内宣外宣，真假几何呢？美国和西方世界真如江河日下，一蹶不振吗？中共极权体制和模式会战胜国际主流社会的普世价值吗？网络杂志《中观中国》总编陈辉德认为，习近平的很多表态和讲话其实都是对内宣传的效果，他真正担心的其实是共产党能否长期的执政。他说他想习近平的这几段说话所谓的更接近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正是他刚刚上任早期的时候做梦的时候忘其所以，认为超过美国已经是指日可待了。对外对内宣传的话，实际上是近期在美国视中共为主要敌手之后，特别是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香港反送中运动以及他霸王硬上弓的要硬上香港国安法之后，习近平对党内还说了一些话，这些话恐怕更真实地反映了他的心态。例如前几日习近平在12月11日在中共政治局集体会议学习的时候，还强调要想国家安全就要坚持将政治安全放在首要的地位，维护政权安全和制度的安全。过去他还说过大家知道的七不讲，不准讲公民社会，不准讲宪政民主，不准妄议中央等待，还说讲目前保护主义正是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等，所以要致力于经济的内循环。所以如果习近平这么好，搞什么内循环呢？他害怕什么呢？他那些所谓的自信去了哪个地方呢？他想他刚刚讲的那套宣传的话，主要是对外对中国来讲，对百姓来讲，而实际上他觉得就好像中联部副部长周力最近讲的，认为中共面临六大危机，就是中美关系恶化、产业链断裂、新冠疫情常态化、美元与人民币脱钩等。而且他所谓的政权安全、制度安全，简单地说就是怕共产党垮台，这些才是他心中最焦虑的事，而不是他表现出来的那种所谓的自信。他想这些才是他的真实的心态。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黄天成表示，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是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人均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发达国家其实仍然相距甚远。他说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和计算，中国目前按购买力计算的人均 GDP 是1600多美元，而在全世界将近190个独立国家中间排名是第78位，也就是刚刚好在中间的地带。这些就是说中国目前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是处于一个中等的阶段，它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这个中等发达国家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以美国为例，美国在发达国家之中根据世界银行的排名，它是第8名，它的人均 收入總值按購買力計算是6500多美元，中國的人均 GDP 和美國差距是4900多美元，這個差距應該說得很大了，不用再去講明，大家還可以對比一下台灣和中國大陸。台灣目前的人均的 GDP 是50000多，還有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崩潰之後，那些加入了歐盟的東歐國家，譬如波蘭、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等等，這些國家目前的人均的收入是3000多到4000多美元之間，他們是離中國很遠。過去幾十年間，中國的確經濟發展非常之快，目前已經到了中等的發展的程度。從經濟總量來說，他們中國在世界上算是排名第二。經濟總量是因為他們國土的面積很大，整個中國接近歐洲的版圖，而中國的人口是世界上最多的，中國的經濟總量是世界第二，給人的感覺他們好像超越了很多國家。這些是一個幻覺，人均的國民生產總值離世界發達國家還差得很遠。中國在抗擊新冠疫情方面取得的成就，亦都使到很多中國人對中國的制度更加自信。而同之形成對照的是西方歐美國家仍然深陷疫情的泥沼之中。但是中南中國的總編陳恢德認為，雖然中國控制住了疫情，但它引發的次生態的災難亦都不容忽視。以上是美國之音許波華盛頓的報導。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你喺9点至11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斯洛文尼亚将真主党整体列为一个恐怖组织，拒绝接受真主党政治派别与军事派别之间的虚假区分。正如斯洛文尼亚外交部所说的，真主党是一个犯罪和恐怖主义组织，对全球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美國對斯洛文尼亞採取這個行動來幫助防範真主黨在歐洲的活動表示讚賞。斯洛文尼亞採取這個行動之前，英國、立陶宛、拉脫維亞、科索沃和愛沙尼亞等一些其他的歐洲國家政府在過去幾年中已經採取重大措施，將真主黨列為恐怖組織，禁止真主黨活動或對真主黨加以限制。真主党由伊朗政权1982年成立以来，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涉及政治、军事、恐怖和犯罪等领域的邪恶网络组织。真主党成立了一个强大的恐怖分子部队，拥有数万名战斗人员，据报还拥有大约130000枚火箭和导弹。此外，真主党还建立了一个国际恐怖犯罪网络，活动范围涵盖拉丁美洲、欧洲、中东和亚洲。真主党长期以来对欧洲利益发动了恐怖或涉及恐怖的攻击。1980年代以来，真主党在黎巴嫩和欧洲对欧洲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恐怖攻击，地点包括法国、西班牙、德国、保加利亚和塞浦路斯。真主党并在欧洲建立了恐怖活动的广泛基础设施，在欧洲各地经营犯罪金融网络，包括毒品走私、洗钱和网络犯罪等等。真主党1990年代初甚至派出特工参加了波斯尼亚战争。特朗普政府通过外交接触来说服国际社会认清真主党的邪恶活动，并采取行动防范受到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在他们的领土上活动。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尤其强调欧洲，由国务院领导的外交攻势取得了成果，总共有6个欧洲国家在过去一年中对真主党施行了限制，其他欧洲国家政府亦都在考虑采取这些新措施。美国欢迎斯洛文尼亚和其他欧洲国家采取这些行动，认为这些行动有助于最终在欧洲大陆上跟随真主党的存在。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